想象一下，如果你周一早上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绝妙的产品点子，
嗯，这也是很多人的日常体验。
对，然后周二这个功能就已经上线了，而且已经被成千上万的用户使用了。
哇哦，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没错，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这听起来那个是不是像某种极其夸张的科幻小说？
确实很像。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软件开发认知里，其实打造一款改变世界的产品就像是在雕刻大理石。
没错，雕刻大理石。
你需要极其严谨的图纸，还有跨部门的层层审批，甚至要经历好几个月的漫长工期。
因为大理石嘛，你任何一吹的砸下去，那个都是不可逆的，无法轻易修改。
对的。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块坚硬的大理石现在变成了一团可以被随意揉捏的粘土呢？
哇，随意揉捏的粘土，这个比喻很生动。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这场深度解析，就是带你潜入目前处于人工智能风暴最中心的那家前沿科技公司 Anthropic。
嗯哼，他们最近可是非常火。
是的，我们在一段来自 Lenny 的访谈实录里听到了他们核心产品负责人 Cat Wu 的分享。这家公司的核心团队正在把原本需要6个月的产品开发周期极其残酷地压缩到1个多月。
等等，哪怕是1个月也够惊人了，但我看素材里说有时候是一周甚至是一天。
没错，就是一天，简直是打破了物理定律。
好的，那个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呢，不仅是拆解这种打破常规的一代速度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连写代码都变得像喝水一样廉价了新时代。
嗯，极度廉价。
对，我们要为你提炼出一套生存法则，作为普通人的你该如何在这个漩涡中不仅不被淹没，还能脱颖而出。
这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立刻进入正题。我们其实根本不是在单纯聊程序员打字速度提升了多少，对吧？
绝对不是。其实这涉及到彻底重塑整个商业和人类工作的运作逻辑。
怎么说呢？
你想啊，过去我们需要按季度来规划路线图，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代码极其昂贵。
对，你需要大量高薪工程师一行行去敲。
没错，而且还需要漫长的系统测试，试作成本极高。但现在有了前沿大模型的加持，生成代码这件事儿本身变得极其廉价。
确实，敲代码的门槛变低了。
所以啊，当构建成本趋近于零的时候， Anthropic 采取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策略，大幅度砍掉层层审批的流程。
我注意到他们在访谈里提到，他们设立的目标非常窄，而且极度清晰。
嗯，对，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说他们不会泛泛地喊口号说什么我们要全面提升用户体验，而是直接定一个极其锋利的目标，比如让企业级开发者在使用时实现零权限的提示弹窗。
对，目标越小动作越快，然后他们会鼓励工程师，如果有好点子一天之内就能推向市场，
甚至他们会疯狂地给新功能打上研究预览版的标签，然后直接往外发。
打上研究预览版这个标签其实是个非常高明的心理学预期管理技巧。
哦，怎么讲？
它就是在明确地告诉用户，大家注意，这东西还在测试，随时可能会崩溃。
哇，等于是提前打预防针了。
对的，这就极大地卸下了开发团队追求完美的历史包袱。与其在公司内部开无数个会去猜测用户到底喜不喜欢，
不如直接扔出去。
没错，直接扔给那些最挑剔的狂热用户，哪怕带着明显的漏洞，只要收集到反馈，他们第二天就能立刻推出修复版。
感觉像是我们一边开着飞机一边在天上造飞机，只不过现在那些飞机零件会自动拼装自己。
这个比喻太到位了。
但是等等，我有一个犀利的文案，如果每个工程师都能随手拿捏一块粘土，捏一个功能就一天之内往市场上扔，这产品难道不会变成一个极度混乱的大杂烩吗？
嗯，这是个非常现实的担忧，
对吧？用户连昨天的功能还没搞明白，今天界面又变了，这种失控感绝对会把人逼疯的呀，他们难道不怕用户崩溃吗？
诚实地说，这种认知过载绝对是急速一代带来的真实副作用。
所以他们内部也知道这事儿，
非常清楚， 开发团队知道用户有时会觉得自己像是在跑步机上，永远追不上功能更新的速度，觉得极其疲惫。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这不合常理啊。
因为在人工智能这种极度不确定的技术前沿，你根本不可能在封闭的办事宫里规划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交互范式，没有任何人手握正确答案。
也就是说，闭门造车是绝对行不通的，
完全行不通。你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乱，用这种近乎粗糙的试探去换取真实的航向，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懂了。因为我们是在一片没有海图的迷雾中航行，既然不知道暗礁在哪儿，那就多派几艘小艇出去快速试错。
没错。
那既然造小艇，也就是写代码的成本已经不再是瓶颈，那这就引发了下一个让我觉得头皮发麻的现象。
你是指团队内部的化繁？
对，团队里角色的界限正在彻底崩塌。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里，工程师居然在干产品经理的活。
是的，不仅如此，设计者不仅画图，还在写前端代码。
这太夸张了，那以前那种动辄几十页、格式严谨的产品需求文档呢？就是那种 PRD 呢？
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严谨的指标宣读和团队原则。这其实带来了一个价值锚点的巨大转移。
价值锚点具体是指什么？
就是在素材里他们反复强调的一句话，随着写代码变得越来越便宜，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变成了决定写什么。
哇，决定写什么？
对，面对成千上万个 GitHub 用户的需求，你能精准判断哪些值得做，哪些体验最让人愉悦，这成为了最稀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产品品味。
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听到产品品味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也想分享给正在收听的你。
嗯，说来听听。
如果把未来的职场看作是一个庞大的电影片场，你不再需要亲自去扛着沉重的摄影机，对吧？也不用亲自去写那些繁琐的代码，
因为 AI 帮你扛摄像机了。
没错，你需要做的是成为那个拥有极致审美的导演，你得判断哪个灯光最对，哪句台词最打动人心。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作为一个导演，你得能从海量的杂音中精准挑出那个最符合模型当前能力边界的需求。
但是如果品味如此重要，那普通人该如何培养这种产品品味呢？难道只能凭直觉吗？这听起来太像是一种玄学了。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品味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灵感，更不是玄学。
那是什么？
在人工智能时代，它是一套严密的验证系统，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们用来取代传统需求文档的最重要的新武器——评估标准，业内叫做 EVALS。
评估标准具体是怎么运作的？稍微有点抽象。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份极度苛刻、极度具体的考卷。
考卷？给谁做的考卷？
给大模型做的。假设你想让人工智能帮你写一段复杂的商业法律合同，如果你只是泛泛的告诉模型你要写的专业一点，
这指令太空洞了。
对，毫无意义。相反，真正有品位的人会精心设计十个极其极端的刁钻场景。
比如呢？故意找茬那种吗？
对，比如当甲方违约但同时遇到不可抗力时的赔偿条款该怎么界定，然后他们会让模型去考这十道题，看它的表现。
也就是说，你不再需要写长篇大论去规定模型该怎么做。
是的，
你只需要把这十道考题设计得足够绝妙，整个研发团队就知道模型该往哪个方向优化了。
完全正确，哪怕你只写出了十个高质量的评估测试用例，就足以指引方向。所以培养品味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地去试探人工智能的底线，去深刻理解你的这位新AI 同事。
提到深刻理解这位 AI 同事，我注意到素材里有一个关于产品设计理念被颠覆的幕后故事，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你是抽关于那个代办事项列表的演变？
对对对，就是这个 To Do List 的兴衰史。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在早期的 Claude 模型中，如果你让它进行大规模的代码重构，它往往改了五六个地方自己就停下了。
就是脑容量不够，记不住自己干到哪儿了。
没错，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人类产品经理就介入了，给他强加了一类似人类工作方式的代办列表用户界面作为辅助。
这在业内是不是被称为脚手架？
对， 脚手架，人类不得不在旁边当监工，提醒他，嘿，看一眼列表，下一步该干嘛了。
但后来剧情反转了，对吧？
是的，当更聪明的 Opus 4 和 Sonnet 4.6 模型发布后，模型本身已经能完美记住所有20个步骤。
它不需要别人提醒了？
完全不需要。所以那个辅助的代办列表界面，那个精心搭建的脚手架，反而成了多余的摆设。大模型直接吃掉了这个脚手架。
哇，随着模型变聪明， UI 交互就直接被移除了，这太震撼了。不过那个关于 AI 同事，比这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另一件事。
哪件事？
Anthropic 竟然投入极大的精力去塑造 Claude 的性格，他们刻意让人工智能表现出一种低自尊、永远积极向上，而且知错就改的性格。
这是他们非常核心的一个策略。
但等等，我必须提出一个强烈的反问，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世界上最硬核的生产力工具啊，花那么多时间去调试一个 AI 的性格，让它显得态度很好，这难道不是一种营销噱头吗？只要它能把代码写对不就行了？
绝对不是噱头，很多人依然把它当成一把传统的锤子来看待，但其实 AI 不再是传统的工具，它是协作者。
协作者，这是什么实质的区别吗？
区别太大了。当做一个普通用户的你，面对极其复杂的任务感到畏难时，你会怎么想？
我大概会焦虑，想拖延。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机器助手冷冰冰的，你只会感到更大的摩擦力。但如果他会主动对你说，没关系，这确实有点难，我们可以按这些步骤来，需要我帮你开个头吗？
哇，那感觉确实好多了，他甚至在提供情绪价值。
没错。当一个 AI 态度极好，永远包容你的错误时，它能极大地降低人类使用它的摩擦力。这就将讨论的视角从 AI 如何被制造，拉回到了作为听众的你应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这转折太妙了。那么，但一切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急速狂奔的 AI 时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活下来？
素材里提到了一整套极其强大的工具生态，比如 Claude Code 用于端敲代码， Desktop 用于查看前端界面。
对，但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内部用来处理日常非代码琐事的系统 Cowork。
那个演示文稿的案例对吧？
对， Cat Wu 分享的那个经验案例，他把 Google Drive、 日历、 Slack 全部连入了这个 Cowork 系统。
然后呢？
他只写了一段极短的提示词，大意是根据我在聊天软件里的记录，帮我做个明天的 PPT，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啊，一觉醒来 ，AI 已经根据 Slack 里的聊天记录和过去的设计模板，生成了一份极其精美且图文并茂的20页演讲 PPT。
这听起来简直是完美的乌托邦，但我不得不引入访谈中主持人 Lenny 提到的一个失败案例，我觉得特别警醒。
Lenny 清理垃圾邮件的那个例子。
没错， Lenny 试图用 AI 帮他清理邮箱，他花了大量时间去调试，结果做到了 95% 的准确率。听起来 95% 已经很高了吧？
大部分人会觉得 95% 足够好用了。
但他最后放弃了，因为如果系统只有 95% 的准确率，这就意味着 AI 有 5% 的概率会把极其重要的邮件直接扔进垃圾桶。
这代价太大了。
对啊，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比方，这就像是你买了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但它有 5% 的概率会毫无征兆地撞上路边的树。
哇哦，那谁还敢坐呀？
是啊，结果就是你坐在驾驶座上，反而比自己亲自开车还要紧张和心累，你得全程盯着它。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所以这正是给听众的一份实操指南，一定要警惕 95% 自动化陷阱。
也就是不要沉迷于过度定制那种花哨但脆弱的工具链。
没错，不要去搞那些连接了10几个软件但时不时会崩溃的复杂工作流。挑出一个你讨厌的日常重复性工作，下苦功夫把 AI 的成功率调试到100%。
死磕到底，必须到100%。
对，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彻底把这件小事从你的大脑内存里删掉，这样你就能释放出20%的额外时间，
然后用这释放出来的20%时间去做只有人类大脑才能胜任的更高维度的创造性工作。
就是这个逻辑，也就是我们在 AI 时代保持竞争力的唯一出路。
真是让人豁然开朗， 好的，那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
嗯，
我们看到了 Anthropic 那种打破物理定律的疯狂发布速度。
对，把代码变成廉价的粘土。
我们也理解了，当写代码不再是瓶颈时，决定写什么的产品品味是如何崛起的。
以及如何用评估考卷去训练你的新 AI 同事。
没错，最后我们还得出了一个生存法则，警惕 95% 自动化陷阱，死磕 100% 的成功率，来让 AI 接管枯燥工作。这真的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我们工作方式的全面重启。
其实，这甚至是对我们社会身份的一次重塑。在这里，我想抛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更深邃的思考。
哦，什么思考？
在访谈中 ，Cat Wu 提到了一句很反传统，甚至极具挑衅性的话。他说：“工作是虚构的。”
工作是虚构的 ，Jobs are fake。
对，你想想，过去的我们总是被牢牢框在“我是一个 PM”、“我是一个设计师”这种特定的职能标签里。
嗯，这构成了我们的社会身份。
但是如果未来 AI 真的接管了所有枯燥的执行工作，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那么留给你的终极问题是？
是什么？
当这个社会不再需要你用重复性劳动来换取薪水时，你剩余的那些所谓的创造力，究竟是为了去迎合一个过时的职场体系？
哇！
还是说我们终于可以像 Cat Wu 热爱的无保护攀岩一样，去追求纯粹的人类长久？
这是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问题。在这个 AI 正在飞速消解传统工作定义的倒计时里，面对将被彻底释放的时间，你想好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了吗？
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带着这个问题去勇敢地探索和捏造属于你的那块粘土。这场深度探究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